您现在收听的是由金石数据推出的交易员故事系列文章，您可以在金石数据 App 上免费订阅该系列文章。本篇是顶尖交易员系列的第11篇，标题是给交易者带来麻烦的情绪有哪些。本篇导语：成功的交易行为与情绪反应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给交易者带来麻烦的一些情绪都有哪些？情绪不一定是坏事，但当你不认识他们，并允许他们影响你的思维时，他们是有害的。情绪会使你不那么理性。当一个有吸引力的交易想法出现，并且你有一个坚实的过程时，不管你是连续5天亏损，还是刚刚完成创纪录的6周交易，这都不重要。如果你醒来时心情很好，或几乎无法起床，这都不重要。你的过程将决定何时承担风险，设定什么样的仓位规模，以及什么样的重新评估触发点是合理的。但是，如果你让情绪引发坏的思维和坏的交易，一些研究证实了这一点，包括 Low、Rippin 和 Steinberger 的研究，其中说，具体而言，调查数据表明，对货币收益和损失的情绪反应在正反两方面都比较强烈的受试者，其交易业绩明显较差，这意味着成功的交易行为与情绪反应性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以下是给交易者带来麻烦的一些情绪。第一节，挫折感。当你在弹球机上反复砸你的拳头时，它最终会倾斜并停止工作。人的心理也会有类似的情况。当面临一连串的压力性损失，特别是特别难以相信或不吉利的损失时，许多交易者会倾斜。倾斜时，他们要么关闭，要么承担额外的风险，以便向市场复仇。试图对市场进行报复的交易员更有可能面临毁灭，而不是找到救赎。重点不是把自己变成一个机器人，在一个没有情绪的空洞中操作，而是通过自我意识认识自己的情绪，并制定策略，在强烈和有害的情绪危害到业绩之前处理它们。通常情况下，只需要在外面或交易大厅里快速走动一下，就能清除你那被淹没的头脑，恢复情绪平衡。对于更严重或长期的负面情绪状态，可能需要休息几天。由于我在银行工作，有面对客户的责任，当我的沮丧程度很高时，请一天假是不现实的。相反，我仍然来工作，但我不做交易，我写作和研究，或从事量化项目。这种方法的好处是，我仍然与市场保持联系，但缺点是，如果你在屏幕前，总是会有交易的诱惑。如果你担心自己不够自律，不能把手从钥匙上拿开，找点别的事儿做，和孩子们待一天，或者去看一场电影。或者花一天时间在图书馆读书。一些交易员更喜欢远离电脑，真正与市场脱节，所带来的精神上的清醒和净化。我可以看到这种逻辑。无论你需要做什么，都不要坐在那里，喉咙里有一个愤怒的肿块，因为沮丧而猛按买入和卖出按钮。这就像一个连续输了8手牌的牌手，满脸通红，甚至不看自己的牌，就把所有的筹码塞进场上，这不是好事。第二节，欣喜若狂。在交易的情绪谱系中，挫折感的反面是新快感。在我的交易中，与沮丧相比，我更倾向于围绕欣喜若狂的表现问题。当我感到沮丧的时候，我会收紧手脚，等待出色的机会。这时我变得更好，而不是更糟。另一方面，当我做得非常好的时候，我有时会增加我的风险，超过市场机会的合理程度。这就是我前面提到的房屋资金效应。我很少会看到我的损益在一个适度或糟糕的交易期以后崩溃。我最大的跌幅几乎总是出现在持续的暴利期之后。我变得过于自信，卡通美元符号在我眼中闪现，在我应该获利的时候，我却把深陷其中的头寸加倍，有一个特定的损益水平，我知道在那里我容易变得马虎， 所以我在损益表中使用条件格式化来创建一个警报。当我做得太好的水平接近时，本月至今的单元格会变成橙色，一旦越过超额收益的门槛，单元格就会变成红色。对我来说，交易好似乎会导致更多的好交易，直到一个点，然后最终我遇到了一个过度自信马虎的交易点，有时会导致一个大的缩减。这种现象也被称为赢家的倾斜。倾斜通常是一种与交易员或扑克牌手有关的状况，他们正在输钱或运气不好，他们进入倾斜状态，这意味着他们在糟糕的情况下开始用坏牌追击，因为他们的思想被淹没了，或者他们看到了红色。与此相反，赢家倾斜是描述房钱效应的另一种方式，由一系列胜利交易或胜利日带来的暂时性疯狂。我现在就能感觉到这种情况的到来，因为通常情况下，当它发生时，我感到有点眩晕，甚至可能发现自己比平时更喜欢在桌子上唱歌或开玩笑。瑟勒和约翰逊在他们1990年的论文中发现了房钱效应的有力证据，用房子里的钱赌博，并试图打破平衡。先前结果对风险选择的影响。这篇论文的主要内容是，当在不确定的情况下下注时，我们在逻辑上应该根据与各种结果相关的概率做出决定，这些决定应该是理性的，并且与之前发生的事情无关。相反，当我们的口袋里装满黑色的筹码时，我们会更鲁莽地赌博。同时，当我们处于负值状态，处于亏损状态时，我们发现提供收支平衡机会的赌注具有极大的吸引力。任何曾经做过交易的人都会认识到这两种相关形式的偏见。理性的投注者评估当前的赔率，而不考虑先前的结果。在任何时候都要注意自己的情绪，在交易中注意房钱效应。你是在涨钱的时候强势交易，还是你的交易过于激进和草率？如果你在桌子上唱歌，或兴奋地大叫，或挥舞着拳头，你就要被打嘴巴了。下面是我在2020年就这个话题写的一篇短文。欢乐的大叫预示着即将到来的损益崩溃。在交易大厅工作的一个被低估的特点是，你被允许大喊大叫，几乎是在你想喊的时候。相比之下，在我过去从事的其他工作中，小凯撒餐厅的比萨饼制作者，加拿大统计局的数据录入员，德士古公司的加油员，如果随意以最大音量喊出例如数字32，那就超级奇怪。如果我突然大喊大叫，一般会被人诟病，你完蛋了。在政府办公室的隔间里，如果我突然大叫，你完蛋了，一般会被人反对。但在交易大厅里，随意大喊大叫是完全可以的。无论如何，我通常是一个相当谦虚的人，我喜欢思考其他的假设和所有这些，但我的一个漏洞是一种特殊类型的瞬间过度自信。当我做得异常好的时候，我就会兴奋，我想增加风险，即使我应该减少风险。我瞬间被一波非理性的繁荣所淹没，我应该考虑的是回归均值，而不是进一步的上升势头。许多交易者都犯了这个错误。举个例子，上周四，我可以感觉到市场在进行通货紧缩交易，或者更准确的说，是在进行流行的再通胀交易，因此我买入了 Osmixon 看涨期权，以对冲预测的即将到来的风险厌恶情绪。几乎在一瞬间， Osmixon 从 18.76 涨到了 18.85， 我们的特许经营权亮了。一下子，大量的客户交易从销售处传来，我为我的好时机和所有的资金流入感到兴奋。我在交易大厅里大喊，外汇回来了，一个充满希望的点头，认为最近漫长而痛苦的外汇低波动月可能已经结束。然后我看了看我的聊天记录，看到我的一个经纪人刚刚打出了，嘿，这笔期权交易真的太厉害。几秒钟后， 期权台的一名交易员向我表示祝贺。我瞥了一眼我的损益表，看到了我在过去两个月中最好的日子之一。然后你可能能猜到接下来发生了什么，这一切都出了大错。以下是图表，这是一种我称之为欢呼对冲的现象。当你为某个头寸欢呼雀跃，或在交易大厅里大喊大叫，或唱歌，或握拳相向时，请注意，你的损益表即将崩溃。我称其为欢呼对冲的原因是，当我是经理时，每当我的一个交易员开始为某个头寸唱歌或欢呼时，我总是立即在管理手册中对冲该头寸，而对冲总是赚钱的。我在外汇交易的艺术中写到了这一点，现在我比以前更少犯这种错误了。但是了解规则和遵守规则并不总是一回事，这就是交易如此困难的原因之一。这里的启示是，你不仅需要意识到你自己的一般风险偏好水平，还需要意识到你的风险偏好在不同的条件下如何变化。我在那个故事中描述了房钱效应或赢家的倾斜效应，你可能有类似的个人经历。是什么让你的风险偏好上升和下降？对这些因素进行分类，并注意它们何时启动。请注意，我刚刚描述了欣喜若狂如何导致过度自信。我将在下一章中更深入地探讨过度自信的问题。让我们用交易员亏损的另一个原因来总结一下，然后我们将进入下一章。第三节，未能适应第十四章都是关于适应的，所以我不想在这里给自己打前站，我只是想在这里包括适应失败，因为它很关键，但也与我在本章描述的其他失败原因不同。虽然我上面列出的原因通常是交易者首先失败的原因，但不适应是许多优秀的交易者随着时间推移最终失败的原因。有些交易者真的很擅长一种类型的交易，也许是突破性交易，或趋势跟踪，或均值回归，或跨市场，或其他，但是单一的交易风格并不能永远有效。市场在本质上是高度适应性和高效的，几乎根据定义，今天最有效的方法在未来不可能很好地发挥作用。整个价格发现的过程是为了秀出异常的回报，越多的人或算法发现一种流行的交易方法，它就越不可能在未来发挥作用。不要形成对某一特定交易风格的强烈偏见。适应市场的回报，市场永远在发展，不能适应的交易者最终会被一只无形的手推下悬崖。灵活、开放、有创造力和谦逊的交易者明白这样一个事实，仅仅因为他们今天在赚钱，这并不意味着他们有权在明天赚钱。他们必须通过更多的思考，更聪明的工作，发现新的和未开发的低效率来源，或市场中低垂的利润空间，来赢得明天的钱。在我们结束这一章关于弱点和如何在交易中失败的内容之前，我将快速绕道，谈一谈我职业生涯中失败的三个时刻，然后我提取教训。第四节，三大错误以及我从中学到的东西。虽然我读过大多数顶级交易书籍，但我所学到的关于交易的重要经验都来自于现实生活中的经验。在本节中，我将介绍一些对我来说出错的具体交易经历。我希望阅读我的错误能帮助你避免在未来犯类似的错误。一、认为它将永远持续下去。2000年，当我在20世纪90年代末交易纳斯达克泡沫时，我正处于20多岁，适当的不成熟。我把我的交易账户从25000美元，当时我唯一的钱，提高到35万多美元，同时用账户来支付包括房租、旅行、娱乐和一辆黑色 M3 的费用。为了让你了解我当时的过度自信，我和另一个交易员把我们工作的办公室称为水龙头，因为你所要做的就是走进去打开它， 然后钱就出来了。我们有点开玩笑，但不全然。交易从来都不容易，但1999年的市场是最接近于交易的。如果你有信心和勇气，采用简单的、有纪律的方法，跟踪势头和头条新闻，是相当容易实现货币化的。我所犯的错误是认为它将永远持续下去。我没有足够的经验或成熟度来认识到，从定义上讲，任何交易带来超额或轻松回报的时期都是不可持续的。市场在短期内可以是无效率的，但不可能永远如此。到2002年底，我的优势消失了，我的账户迅速缩水，我开始寻找一份真正的工作，在阳光灿烂的时候赚取甘草。如果市场对某一特定的交易风格感兴趣，那就在你合理的范围内尽可能多地提高杠杆，并尽可能多地工作。它不会永远持续下去。我没有拼命工作把收益藏起来，而是想干就干，因为我认为我可以随时进来赚钱。我没有紧迫感。我在20世纪90年代末的愚蠢做法带来的积极启示是，当2008年出现类似的杰出交易机会时，我认识到了它。我知道是时候尽可能的努力工作了，因为疯狂的波动和肥沃的投机期只是暂时的。我在1999年缴纳的学费，在2008年以我有史以来最好的一年得到了回报。阿尔未能驾驭安倍经济学的趋势。2012年底，美元对日元在 80.00 附近交易，而日本股市日经225指数则在8500点区域徘徊。日本陷入了深深的经济困境，这个国家正处于几十年的通货紧缩吸血机器的错误末端，它抽走了所有的信心，留下了被高估的货币和被低估的金融资产。这一切随着安倍经济学的宣布而改变，安倍晋三首相带头实施的一项重要经济计划。安倍经济学是一系列举措，要求在日本进行重大的结构改革和大规模的货币宽松。在接下来的三年里，日经指数上涨了 250%， 美元对日元从 80.00 涨到 125.00， 涨幅惊人。我认识三个交易员，他们的职业生涯几乎都是靠这一举措完成的。无论出于什么原因，我都努力闭上眼睛，随波逐流。头寸很快就变得很极端，正如人们可以想象的那样，当一个国家的领导人决定让货币贬值并使股票市场走高时，在我职业生涯的那个阶段，我于1995年开始，我非常清楚，当出现重大的经济或政策转变时，头寸并不重要，但由于某些原因，我有一个心理障碍，挣扎着要顺应潮流。我见过足够多的时间，头寸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并不重要，所以我应该更清楚。例如，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大多数人在大部分时间都在做空股票。2010年，美国量化宽松政策，市场做空美元并清理，和2011年，欧元区危机，市场一路做空欧元，尽管当欧元对美元最终见底时，赌徒们确实被严重洗劫。最终，头寸总是很重要的，但在分水岭经济和政策变化的早期和中期阶段，宏观比任何对头寸的关注要大得多。问题是，当美元指数从80攀升到90再到100时，我从多头交易中挣扎得很厉害。相反，我在完回调和大级别，并试图在我一生中最大的经济故事之一上打勾。我仍然没有很好的理解，为什么我不能让自己成功的交易安倍经济学趋势。我有各种借口，但对心理障碍来自哪里没有很好的理解。但是当类似的交易在2015年出现时，欧洲央行量化宽松政策推动欧元对美元从 1.40 到 1.05 几乎是一条直线，我已经准备好了。我认识到这种设置的相似性，并严格要求只从空方交易欧元，直到该货币对已经大幅下跌之后。一位对冲基金经理告诉我，他的基金创始人 也是公司最大的风险承担者。2009年，在他的显示器上贴了一张便利贴，上面写着 Long or Flat。 当时当局刚刚改变了所有的规则，暂停按市价计价，禁止卖空，救助银行，救助汽车公司，宣布量化宽松等等。他意识到，从那一刻起，股票将不可能再下跌了。我通常宣扬，灵活是成功的短期交易者的一个关键定义特征。然而，有的时候，要有一个核心观点并坚持下去。识别这些罕见的时刻，市场将长期处于单边状态，这可能是一个没有灵感的交易生涯和一个伟大的交易生涯之间的区别。三，冲刺出关口。最近的一个12月，在经历了一个不错的交易年后，我决定在新的一年里尝试一些不同的东西。在过去的5-6年里，我的业绩一直很稳定，每年的损益都很好，但并不惊人。我想，我已经达到了一个瓶颈，我想做一些更大的事情，做更大的交易，把去年的损益翻倍。因此，我没有慢慢开始，在增加有意义的风险之前建立一个损益基础，而是采取了不同的方法。恰好我有一个非常强烈的观点，即美元会在新的一年里抛售，所以我决定在1月1日就全盘投入，承担大量的风险。猜一猜发生了什么？我被彻底击垮了，在头4个星期里损失了我前一年盈亏的一半，这让我陷入了一个毁灭性的困境。我几乎无法进行交易，因为我拼命挣扎，险些没有达到需要担心我的全年止损的程度。在门外冲刺是一个糟糕的策略，无论你在年初的观点有多强，如果你在第一天就全力以赴，就会涉及太多的路径依赖。即使你下的是你认为的80/20的赌注，如果那20%出现了，你就会步履蹒跚，威胁到你的整个一年，这不值得冒险。你基本上是把你的整个一年赌在一个小样本上，这不是好事。我花了6个月的时间，抓紧时间恢复平稳，并设法在这一年中完成了一丁点，但那11个月是一场艰辛而痛苦的马拉松。第二年，不用说，我从较小的风险开始，在承担较大的风险之前，成功地建立了一个基础。有时你必须做错事，才能被提醒为什么你需要做正确的事。你不可能在一月份成就你的一年，但你可以失去它。从我的错误中学习，慢慢开始，建立基础，像看涨期权一样，下行有限，上行无限。我们将在第后面文章挖掘路径依赖和风险管理的概念。这一篇到此为止，我们对交易员弱点的初步讨论也就结束了。接下来让我们更深入地探讨偏见和非理性行为，以及交易者如何识别和避免不良思维和坏习惯。顶尖交易员系列第11篇已为您朗读完成，感谢您的收听。下篇内容预告，过度自信是交易中最重要和最具破坏性的偏见。自信和过度自信之间的界限很薄。顶尖交易员系列是金石数据全新推出的一档栏目，如果你喜欢这个系列，请您点个赞，评论下，这将使我们有动力继续努力更新这个系列。您可以在文章顶部订阅交易员故事系列专题，每日最快时间收到连载内容的更新推送，请下载金石数据 APP 订阅并打开推送功能。